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今天上午，又有成百上千的中国退伍军人到北京上访，与警察展开对峙。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台湾行政院在今天宣布，将对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民众进行严格管制，包括限制其公民权。台湾各界反应如何？稍后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报道。另外，美国的司法部要求中国两大官媒在美分支登记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北京是否会依规定办理？在美中贸易战的敏感时刻，美国的这项新举措是否显示美中对抗的持续延伸，从经济扩展到意识形态层面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在与韩国总统的峰会上做出的重要承诺。朝鲜宣布将根据韩朝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拆除导弹测试设施。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三说，他已经邀请朝鲜外相李永浩下个星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他还说，美国已经邀请平壤的代表尽早在维也纳与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斯蒂芬·比根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也对朝鲜在峰会后做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他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听到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大好消息，他们举行了会面，我们得到很好的回应。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举行为期3天的峰会期间宣布，朝鲜承诺在国际专家的周密核查下永久性关闭导弹引擎测试设施和发射架，并且在美国采取相应步骤后关闭宁边核设施。同时，金正恩在和文在寅做出联合宣布时说，我们同意让朝鲜半岛成为没有任何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和平土地。韩朝两位领导人还表示，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首尔。如果成行，金正恩将是朝鲜半岛发生1950年到1953年的战争以来第一位访问韩国首都的朝鲜领导人。美国一名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军需要新一代尖端武器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空军协会的年度大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研究了美军在过去30年来的作战方式，并且为击退美军专门打造了武器装备，形成了战略思想。因此，美国需要研发新一代武器，以保持自己的军力优势。五角大楼在今年年初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沙纳汉副部长说，建立一支更加具有杀伤力的军队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防部的工作重点。中国坚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且敦促美国要摒弃冷战思维。中秋将至，有成百上千的中国退伍军人从多个省份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编制和待遇问题，持续地进行他们的集体维权行动。在今天上午，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外面聚集了大批维权老兵，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红色歌曲，与在现场维稳的警察对峙。当局派出一名警方治安大队长来与老兵对话。有视频显示，这位警官表示支持老兵依法维权，并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一名在现场维权的老兵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退役军人事务部没有官员接待上访老兵，但是有些老兵被送去九进庄访民接待中心，由地方官员来接访。老兵强调，中央对于退伍军人的安排有明确规定，但是地方当局迟迟不落实政策，致使众多老兵得不到妥善安置。九月以来，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地的老兵也到当地政府集体上访维权，当局采取围、追、堵、截、限制购买火车票等方式来维稳。 苏州维权老兵朱永健在今年早些时候参加了镇江老兵抗议行动之后被遣返，并在家中被长期限制行动自由，他报警却得不到回应。九月中旬，他愤而举刀吓跑了不明身份的看守人员，砸了他们挂外地车牌的汽车，在第二天被地方的派出所传唤，至今仍然失联。在今年上半年，在河南、江苏等地的老兵抗议事件以来，中国各地的涉军维权群体事件是接连的发生。另外，中国教育部对教科书开展了全面审查，准备要删除未经允许的修改或外国教材内容，抵制所谓的西方影响。中国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一次全国排查，排查对象包括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本校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并且表示要对这些现象进行修正。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教育部曾经在2015年组织过对大学使用境外原版教材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表示要加强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在教育领域加强了意识形态教学，包括大学开设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修课程。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试图把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部分，对蓬勃发展的私立学校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对另类或外国教育的兴趣越来越持反对态度。报道还说，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学校教育的监督力度，制定了新的法规，指导教科书内容和私立的学校教育。中国当局在今年二月份出台了31项的对台优惠措施，给予台湾民众在中国就学创业的一些优惠之后呢，在九月份更是开放让台湾民众申请大陆居住证，提供他们生活上的便利。不过，台湾的民间智库一场最新民调却显示，有75%的台湾民众支持台湾政府要好好的管制这些措施。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大家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就在今天，台湾的行政院首次做出了回应，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这种台胞申请的居住证做出了一些反应，以及他们未来可能考虑采取的措施，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行政院方面是怎么表示的呢？
好的，台湾的行政院啊，就是台湾政府啊，对于这个台胞居住证的这个看法是非常严肃的啊。那么台湾的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个台胞居住证啊和中国的这个公民证啊，就是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啊，是非常的雷同度是很高的啊。那么台湾的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啊，他就表示说，当然就是他们并没有说好像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申请了这个中国这个台胞居住证的这个人呢，这个台湾籍要去除掉，目前并没有往这个方向要走。但是呢，未来可能会或多或少限制他们的这个台湾的公民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们是说可能会冲击到台湾的国家安全啊。那么限缩公民权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将来可能持有这个台胞居住证的人呢，他可能不能在台湾投票啊。
嗯。
那么当然相关的这个详细内容还在做研究啊，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那么当然行政院也强调了，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决定啊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他们还是会听取各方的这个意见啊，那么来做一个比较妥适的安排。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吴敦义啊，他已经表示了，他说如果这个台湾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政府啊，要让这个持有台胞居住证的这个台商或者是这个学生啊，他们将来这个不能够投票，限缩了他们这个公民权的话，等于是影响到了他们的人权啊，被迫要求他们在这个台湾和中国之间二选一啊，他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那么希望就是说执政党民进党不要这个反应过度啊，要非常的这个审慎的来处理这个台胞居住证的问题。 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相较于对国民党的这种反弹的态势，其实很多的台湾民众对于中国提出的这一连串的优惠措施似乎不太领情。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最新的民调发现75%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政府应该要来严格管制。那么台湾学者是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事实上最近有2-3场的这个座谈会啊，都是和这些中国出台的这些对台湾的这个优惠措施，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居住证的这个情况啊，做了一些这个讨论跟反应。那么据说在台湾，就台湾人现在在大陆的这个人数啊，至少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啊。那么但是呢，根据中国自己官方所公布的这个已经申请的人数大约是22,000人啊，所以这个比例上来讲可以说相当低。那么也证明了就是说确实台湾人现在在有关于这些措施还有这个居住证的问题啊，是看法比较保留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近来不断的被这个中国方面在外交还有军事方面这个打压，那么至于在这个对台湾人的这个一些工作啊，还有就是求职还有就是去就读上呢，给了一些优惠，大家当然都知道这是一些统战的作为啊。所以还有就是说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像是如果申请居住证的话呢，你必须要去按指纹，还要有一些就是这个外貌的这个特征等等啊，都必须要做一些记录。那台湾人也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治安啊，乃至于人的一些这个行动上的控制呢，是非常有这个手段的啊，所以大家当然也会有一些戒心。因此可以看出来，台湾现在这个许多的人，包括在中国已经工作很久的这个台商，他们也都在观望。因为据说好像这个如果你申请了居住证，也会影响到将来这个缴税的问题啊。那么无论如何，那么有关于这些优惠措施呢，我相信台湾的这个民众是在观望。那么大家可能还要再看看过一阵子，看到底这些优惠措施它有没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啊，那么来再做一个比较这个最后的这个决定。
是，那么永泰，也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多次提到了这个中国方面在控制在影响国际舆论所谓的假新闻方面的议论，希望影响国际间对中国还有对台湾的一些看法。那么另外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在谈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居住证的问题上，台湾民众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居住证，你刚刚也介绍他的居住证实际上跟中国居民居住证长得是一模一样，所以也有人谈到如果台湾人去申请这个中国大陆居住证会不会影响台湾人的政治认同？那么针对这一点，学者又有什么样的评析呢？
对，那么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这个淡江大学的两岸关系研究所的这个主任张五岳教授啊，他最近也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表示了，他说事实上是两回事啊。那么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在那边常住的一些台湾人，他们为了生活上的便利啊，必须要去申请这个居住证啊。那么不过呢，就是说在这个政治认同上面呢，根据他们所研究的一些这个数据啊，还有一些现象显示，似乎并没有说好像有台湾人因为享有了这些便利之后，然后改变了他们的这个政党乃至于国家的认同啊。也就是说台湾人在大陆居住久了，他当然也了解那边的一些政客，但是呢不会因为了解这些政客之后然后改变他的一个这个政治认同啊。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就是两岸政策协会的这个民意调查显示了，就是说那么到底这个申请居住证会不会影响台湾人的政治认同，那么有 47.1% 的民众是同意的，47.2%的是不同意，比方说这个看法还是有点旗鼓相当啊，那么只差 0.1%， 所以也就是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的话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观察下去。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永泰。那么说到了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国际舆论，就在美中贸易战再度升级的时刻，美国司法部对中共两大官媒出手，要求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美分支必须要注册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究竟什么是外国代理人？在注册之后，中共官媒在美国的运作将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影响？美国司法部的最新行动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公民力量组织的杨建立博士以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将与您一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共两大官媒在美分支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两家被点名的媒体是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外国影响力的渗透，一系列对华政策的立场也变得强硬。而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三回应称，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将有关问题政治化。中方还表示，希望华盛顿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两大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之后，他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中共是否可能采取报复措施？而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时刻，一场美中媒体战是否也在蓄势待发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建立博士你好。
你好玉文，
欢迎你。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讨论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滕彪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是1708976000717，1708976000007。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请杨建立博士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美国的司法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新华社还有 CGTN 要登记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它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旦登记注册之后，美国政府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或者法律的一个基础来要求他们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好，这个法律是1938年美国通过的，当时的背景呢，就是为了反制纳粹德国对这个美国的渗透和宣传，啊，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说，在美国注册的任何机构，只要是为外国这个政府的利益游说的、宣传的，啊，这个都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一旦这个登记这样的身份以后，在司法部登记，他有几个事情他必须做。第一个就是每6个月。要这个向司法部呈报你的这个合约，你和哪些这个国家这个签了合约，合约的这个内容，这个预算、收支情况以及这个6个月的活动内容，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要保留所有的活动的记录，以备这个司法部这个来审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你的宣传资料上一定要注明你是为哪个国家、受哪个国家委托的，是哪个国家的代理人身份。
在他们的官网上就要注明，
就是注明官网上就要注明。而且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媒体，它都有这个社交媒体，像 Facebook 啊什么等等 ，Twitter 都要说明你是为哪个国家来这个做这种服务的，都要这个说明。第四条呢，就是说 你不能够随便的进入国会的听证会作为记者进行采访。你如果想得到这样的出席人的身份的话，你必须提交最近的证明和报告，然后得到审批以后可以进入。然后呢，你不能随意的采访美国的国会议员及官员，因为你如果是作为代理人的身份，你要随便的采访，你到底是作为记者采访呢，还是进行去游说，这个活动就很难界定。所以基本上这个法律规定之下，这个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身份的要有这几个要求，他必须来做的。
所以要求其实是挺严格，而且其实对中国官媒来讲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您认为这两家中国官媒会按规定来照办吗？如果他们不听从司法部的要求来登记注册的话，他们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如果司法部已经下出指令，他必须来注册，如果不注册的话，可能只能够是撤出。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因为司法部已经发出命令来了。那么在去年俄国的电视公司，它也是政府控制的一个媒体，也是在司法部的这个命令之下注册为这个外国代理人的这么身份，然后它的很多的采访信息传播受到了影响，他们现在在考虑是不是退出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后置的结果还会很多，这仅仅是刚刚开始。
好的，我想现在来听听我们的滕彪律师啊。滕律师从法律学者专家的角度来跟我们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其实我看到有媒体报道，他从1938年设置以来，实际上美国政府运用他的这个次数不是很多。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锁定要中共的两大官媒来依这个法律来注册？那么就像我刚刚也询问杨建立博士一样的话，如果这两大官媒不听从司法部的要求，他们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分？那么我们知道去年这个今日俄罗斯电台，他们甚至还一度透露，如果他们不遵从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他们的台长或相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可能遭到拘捕，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为什么这个法案用的不是很多？是因为美国他从立国开始，他最重视的就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那这个法案它出台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当时的这个德国纳粹的宣传，为了限制德国的这种法西斯宣传，所以出台的这样的法律，后来用的并不太多。那即使现在对俄国、对中国一些媒体用这样的这个法案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仍然是和美国的言论自由原则不冲突的。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他如果违反的话，如果不去登记或者是违反这个法律的其他的规定的话，那有可能被罚款啊，最高好像是$6,000。那对于个人来说，有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啊。那还有，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外国公民违反的话，那有可能面临遣返。所以这两家中国官媒，他应该必须遵照这个法律啊，他应该不会去冒着被关监狱或者是被遣返的这样的风险。
那滕律师、滕博士，我也想继续请教您，如果他们一旦登记注册以后，对于这两大官媒在美国未来的运作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和冲击呢？
我想这个对于他们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按照法律的要求，他必须要把就是要所有的这个活动都要做记录，以被这个美国政府来随时检查。另外呢，就是要把这个预算支出所有权情况等等这个这些经费的情况都要向这个司法部汇报。那这。这个对于新华社，对于这个央视，就属于这个环球电视，他们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愿意让美国、让全世界知道，他们跟中国政府跟中共是什么样的关系，具体拿了多少钱，那在一些采访的场合，涉及到重大政治问题采访的场合，很有可能受到这个限制。
好的，我想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留言，然后想请两位再为我们做一番回应。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呢， 美国对中共的官方媒体进行封杀，我对此表示支持。中共有两大武器，一个是枪杆子，另一个是笔杆子。中共利用新闻媒体对美国人进行欺骗，这是违规行为。美国政府有责任阻止谎言传播，防止美国社会共识的瓦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这导致人类理性能力的退化。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人是最可悲的证据，愿他们早日走出半人半兽的丛林状态。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独裁集团利用了自己的官方媒体渗透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就是钻了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的空子，早就应该给予管理，针锋相对，同等待遇。中共对内强制党媒体控制一切舆论，不许人民自由发声，对外党媒体就是起到独裁新纳粹宣传乃至间谍的各种作用，绝不可以掉以轻心。那么在这里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杨建立博士，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说甚至起到不只是宣传甚至是间谍的作用，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它的英文其实是 foreign agent， 有很多人说为何要翻译成外国代理人，干什么不直接翻译成是外国间谍，类似这样的一种定义。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到底是如何来看待这个法案？
对，这个代理人他不仅仅是间谍，他还有这个替一个国家进行宣传。像这个我们现在关注的中国的状况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外宣。去年十一月份国会这个委任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它的年终报告里第一次的公开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鉴于中国大外宣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而且呢利用媒体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和信息战，那他敦促美国国会对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加强，而且敦促中国政府让这个他在美国的媒体注册为登记为这个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这样的身份。那是第一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过后不久啊，这个美国的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两党的议员给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 Sessions 写了一封信，就是要求他们进行研究，看看就是这个法律怎么使用，对于中国在这里不断这个加强的这个媒体宣传以及间谍活动怎么适用这个法律。实际上当时这十一月份这个美国国会提出以及这个议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这个司法部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当时他们说啊，可能有一些媒体他不在美国发声，他只是采访了回到中国发声，可能不在这个法律这个适用范围。但是后来呢，很多的工作，这个国会也好，包括我们这个人权组织也好，都在敦促司法部做出这样的这个更审慎的决定啊。这是这个法律被重新提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背景。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在美国，它第一是大外宣的任务。大外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啊，然后这个影响所在国的政策。那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大家忘记了，就是它在把美国或者在国际上的一些报道带回中国去这个传播和散发，来影响这个中国的民众对于国际社会的看法，来这个使他那个可以比较轻易的调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是对外政策的一种这个使用。当然大家也不能忘记，就是每一个这个媒体记者，有人说过哈，这个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我相信是接近百分之百，每一个中国派出的记者都带于收集信息的任务，也就是间谍任务。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政府提出来让首先是两个大媒体，一个是这个新华社，我们知道新华社是非常大的运作，一会儿我放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呢，就是 CCTV 下的一个以前的第九channel，这个第九台的完全是英文的，现在改名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实际上就是一个英文的电视节目，是以前的 CCTV 的第九频道，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的话，就是说这是两个中国最主要的媒体，当然这是第一次提出来对让这两个媒体注册为外国 代理人的身份。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媒体在美国非常非常的活跃。
是，稍后我们也要来谈谈。那我想继续请杨建立博士跟我们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实际上在国会在议员们不断提出要求司法部进行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您说司法部的这个一开始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一些，那么经过了一些民间人士的推动，我知道您所在的这个公民力量组织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司法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公民力量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们所经历到的或许是障碍也好，或许是困难也好，或许是怎么样来推动这个进程的进行。
对，这个我们那个公民力量的力量非常小啊，我们这个一般都是和国会这边的合作比较多，直接的向这个司法部进行交流我们没有这样现成的渠道，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律师团队。我们的律师团队他很多都是当年做过对俄国的这个反制啊，对一些其他像伊朗国家的反制这样的律师团队，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我们经常的和他见面，他们把信息带到司法部去。上个礼拜啊，前不久我们和两个非常重要的律师，也是和川普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对那个白宫有很多影响的两个律师，在见面的时候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他给我们发了一个 email， 上个礼拜给我们发 email 说他们已经给司法部讲了，司法部通知他们将在近期内发出第一个指令，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指令。这是我们做的一点点的工作，一会儿我再介绍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工作，可能我们更加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啊。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上的这些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说，美国终于在意识形态战争的时候主动了一回，之前都是共匪封杀美国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轮到美国针对共匪央视做出一定的反制措施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肖乐乐的网友他说，作为中国大陆在海外漂泊的人，对海外的信息和国内信息做对比，爱国家是每个人最根本的东西，爱国并不代表爱党，共产党有错的地方也有做得好的地方，在人权言论自由方面也有做得差的地方，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不是管理人民的。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胞弟庆丰爷不是一直在国内叫嚣媒体姓党吗？那中共的所有媒体当然都是中共的代理人，这一点理所当然也无可非议。至于中共采取的报复措施，难道中共一直以来不都是限制发放签证不发放采访证件吗？不要怕所谓的媒体战，难道柜台不记得孙文广事件吗？还有记者叶冰无故被关，中共如果一意孤行只会更快地暴露其邪恶的本性。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滕彪教授，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与看法。在司法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那么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对中共的这两大官媒未来在美国的运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更大的层面来讲，对于中共在整个世界推行的大外宣工作，它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您的看法。
对这个首先很多西方国家或者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觉得这些是中国的媒体啊，那就如果用媒体这样一个概念啊来理解新华社啊、央视和其他的中国官媒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走入一个很大的误区。它其实并不是媒体啊，并不是西方意义上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我记得在2016年皮特达林事件，他在这个被迫上央视认罪，当时的这个记者吴国界他们就有一个动作，他们说这个要推动欧盟来制裁中央电视台，因为他已经已经成为这个体制作恶的一部分，不再是媒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中国的大外宣的话，那的确是就是如果美国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中国官媒，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话，那这个就是会对中国的大外宣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嗯哼，杨建立博士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大外宣在美国进行其实也有很多的很长的时间了，我们 们知道，就像您刚刚说的 CCTV， 后来改名叫 CGTN， 它在美国播出已经有6年的时间。新华社在美国，甚至在我们看到纽约的这个时报广场上，它的一些造势的活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到底这些年来这些中共官媒他们在美国进行什么样的运作？
好，
他们的报道内容又是些什么？
大外宣的预算是非常庞大的，具体的数字恐怕没有人知道，相当庞大的预算。而在大外宣中，这个运作最大的是这个新华社。新华社在2011年5月份进驻这个时代广场，成为一个巨大的新闻。你看他这个，我这儿带了几张照片，也是我们的朋友拍摄的。这是他的这个办公室里边的那个一进去那个签字的地方啊，
新华社北美总分社。
这个是他的这个橱窗上里边展示的一些照片，这个呢是阅兵的，这个还有布达拉宫啊，然后做一些这个虚假的宣传。然后大家来看这一张比较有意思，这是在时代广场的那个广告，他们买了很多时代广场的那个广告时段。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广告是新华社新产品啊，那么这个是说这个南海的问题。南海当时刚刚起来很大的争议，那这个美国也非常关注南海的这个军事化的情况，他做了很大的一个广告牌，上面讲用了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工党的一个重要人物，讲的话都说，哎，南海的问题我们对话就会更好啊，什么意思？后来这位这个女士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她说他们就这个曲解了我的意思，实际上我对南海的军事化非常的忧虑和担心。这就我仅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样的机构在美国有这么大的运作，他做的事情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替中国政府进行宣传而影响美国政策的这么一个扮演这么个角色，当然还有间谍的这个行为。更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了，我刚才讲了，我希望强调一次，因为比较重要，就这些宣传他会拿到中国去再做宣传，他说，哎，你看我们中国的媒体已经在时代广场这地方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当时是大造势的。那对于这个对于这个民族主义者在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剂鸡血，打了一个鸡血，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在利用的这个叫出口转内销啊，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出口转内销，这个物品可以出口转内销，信息也可以出口转内销。他用这个办法大外宣，再返回国内去，再影响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来控制人民，对人民进行洗脑。这就是大外宣，不仅仅是大外宣，而且还有对内的政策目的。
是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强调，就是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有关于美国司法部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呢，他在报道里面实际上也引述，就是刚刚杨建立博士也提到，在今年的1月份，美国几位跨党派两党的这个议员呢，联名要求美国的这个司法部来做出这样一决定，就是让中共两大官媒必须要登记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在收到这个联署信之后，实际上司法部做出了一个回应，他当时是这样说，他说一些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美国设有办事处，为本国的观众报道新闻，当局不会要求这些官方新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除非这些官方新闻机构利用自己在美国进行的报道管控本国的形象，或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刚刚杨博士您所提到
的
那几个重点
的
部分。
对，
那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也有很多人说，就不论他这个宣传的内容来讲，光从公平性来看，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对待在华的外国媒体，美国又是怎么样对待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媒体，就可以看出很大的不同。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他在这个星期针对美国司法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回应的。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星期三的回应是说，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不应该把问题政治化，那么要给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正常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同时还表示呢，中方一直为外国媒体在华开展正常报道工作提供支持和便利，也希望外国驻华媒体能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客观公正报道中国。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专家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则影片，这是我们的导播剪辑了过去几年来在华的外国媒体他们在采访时的一些遭遇，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政府所说的给予在华外国媒体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支持和便利，我们来看看。
不认识他们是谁？
葛女士，您为什么要参选？
因为我认为参选这是我权利，这是我的权利。
没关了。
门要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他在采访了北京的一位独立参选人时，遭遇了这些不明身份人士以手身体阻挡他，不让他靠近受访对象。
对，
那么这还是比较轻微的。我们知道在过去也有很多记者遭到殴打，那么他们的摄影器材被摔坏，被没收，那么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我就想请杨建立博士来跟我们谈谈，稍后滕彪博士也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怎么样看待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司法部这次决定他们所做的回应？那么您怎么样看待所谓的公平原则？
哦，好，你提出的这个原则非常非常重要，公平原则，或者我们叫对等原则。我们在最近几年给美国国会的倡导工作中，以及在写文章中数次提到这个对等原则。这对等原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媒体随便在这边可以报道任何事情，而且在这里建报纸啊，这个建电视台啊，到各个大学进行演讲啊，做什么都可以。但是美国的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在中国去办报纸的，也不可能办电台，这个是完全不对等的。还有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美国的很多记者在中国进行采访的时候，采访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他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那还有很多的记者因为报道了中国的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事实，被拒绝再入境啊，用签证进行限制。今天实际上我要参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报告会，今天这个时候正在进行。有一个记者叫 Mega， 他就是在中国做这个一些研究，把中国的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尤其是在新疆的社会信用系统做了一个全面的报道，然后他就不能再去中国了。这是中国对于这个新闻记者还有媒体的一些限制。在两个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没有一个对等原则。当然因为美国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新闻管制的一个专制国家，它不可能做得完全对等。但是我们把这个对等原则提出来的时候，就是提醒人们两个国家在管控方面有多大的差距，而且美国方面应该利用自己的一些法律允许的空间来尽量的往这个对等原则上进行靠近，这样才能限制中国在美国的一些影响，也能够尽大可能的保护这个美国在中国的一些记者的安全，以及他们能够正常的报道。我用了个正常的词，非常有意思。刚才耿爽他说让这个中国的媒体在美国的正常活动得到保证，因为这些媒体它本身就不是正常的，它在中国的在美国的活动就不是正常的。他还提到一个政治化的问题，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化的事情，并不是美国要政治化，美国它完全通过法律的角度哈来处理问题，而不是政治化的问题。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把这些媒体派出来就是政治化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问题的本质。
滕彪博士，您的看法呢？
对，这个首先就刚才说的，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这些官媒它并不是真正的媒体。这个习近平在2016年这个视察央视、新华社和这个人民日报的时候，就直接当时他们就打出央视姓党。然后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也谈到党媒姓党，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西方的这些做法啊，是大外宣的一部分。他对整个的这个普世价值，对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价值是一个伤害啊。另外呢，就是中国所谓的采取这个报复措施，他实际上一直他对国内的媒体一直是严格的限制啊，就是这分成几部分，一个就是党媒官媒，另外呢有一些市场化半市场化的媒体，他也是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和限制。那对于外国在中国的媒体，它也是一样进行限制。刚才我们看到，包括前不久的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叶冰，甚至被带走，还有一些记者被殴打等等。另外，就更多的就是有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郭玉啊，法国记者，他也是就是在几年前被就是不给签证被驱逐出境等等。那现在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所以把这个 新华社和央视，我希望会有更多的中国官媒被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啊。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相应的这种报复手段，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会再驱逐一些记者，但是对西方媒体的这种限制控制一直都是存在的。
是，在这里呢，我也想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新开通的170-8976-0007。那么在开通一天之后，我们发现它又再一次无法正常的运作。那么观众朋友有向我们反映，他们拨打这个号码的时候，发现都是盲线的讯号，而美国之音这边呢，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到任何的来电。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提供任何的沟通渠道，让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与大家取得联系，我们也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言，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开通一个更加平顺、更加可以正常运作的渠道，让大家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接下来我就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陆续的还有不少的网友在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东方小西红柿的网友呢，他说言论自由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反人类文明的言论必须出台措施加以限制。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官媒有对内对外两大功能，对内对所有中国百姓进行意识形态的洗脑，宣传假消息，宣传经过篡改的新闻，对外宣传假消息，抹黑外国政府，对外国人进行不实的各种中国发展的宣传。还有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呢，他说言论自由反映在国际交流上就是话语权平等，共匪不让美国之音在中国公开运作，凭什么美国要容忍共匪的央视在美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中国正义的网友，他说中共已经加大了对美国的渗透，美国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反制中共的恶行，中共不仅干涉美国的选举，还会进一步干涉美国的内政，中共制造假新闻的能量不能低估。这一点我想请杨博士来谈谈。我们知道前几天特朗普总统他还特别发了推文，就是指责这个中国试图要影响美国的选举，试图要通过这个贸易战来影响美国的农民还有这些选民的心态。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是已经予以否认了，您怎么看？
那当然这种否认大家都不会认为是这个是真实的了啊，因为这个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就是中国在2016年的大选中对这个试图对大选进行影响的那个努力远远超过了俄国。当然现在美国把这个通俄门啊当做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追究和宣传哈，还有美国的媒体，但是实际上中国做的更多啊。我们知道就是他们很多的商人还有我们今天说这个媒体，很多的媒体就接触他们可能能参加竞选的一些政治人物，进行早就开始布局，所以这种布局是俄国没法这个相比的。那么刚才我听到很多听众讲的，我感到非常欣慰。本来我以为想讲很多概念的东西，让大家能够理解里边的本质是什么，甚至可能有些人认为这限制新闻自由了，实际上它是对新闻自由的一种促进，
一种保护。
因为你政府控制的媒体在那做假新闻，就是对新闻自由的一种伤害嘛。所以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现在看来，这个听众观众对这方面没有任何理解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更具体的是有一些几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问到我公民力量的工作，我刚才想介绍四方面，第一个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就是要敦促司法部正式的开始行动。这一个我们和很多的这个律师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 NGO 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做到了。第二个下面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实际上挑战性非常大的，就是司法部仅仅提了两个媒体，因为在调查哪些媒体是官方媒体不官方媒体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很多的在美国注册的媒体机构从表面上来看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中国政府的，它的这个也不是完全国有， 啊，所有人的这个情况不明确，资金来源呢看着是私人的，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做的事情呢和官媒是一样的，报道的是官媒想让报道的，所宣传的是官媒想让宣传的东西。是这样的机构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收集到他们的信息还有证据来证明他们就是政府的机构，而让司法部要求他们也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全面的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另外一项工作就是，除了美国以外，中国的媒体大外宣是向全世界的，美国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德国、英国、法国，还有这个加拿大哈的美洲的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这些比较重要的民主国家，他们有没有类似的法律可以使用？如果有类似的法律的话，是也敦促他们的政府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的话，能不能敦促他们的议会通过这样的法律？这是下一步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样的话，才能把中国对外宣传的这个进行这个反制。因为中国借着它这三十年来的经济的这发展，得到的新的经济力量，用钱买路到了所有世界的各个角落，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安全以及这个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主生活方式，非常严重，渗透到每一个领域。这个要说起来，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说。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反制从媒体开始反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非常愿意加入这样的这个行动。下面我们会开展一系列的这方面的工作。
好的，那么滕彪博士，我就想请教您的看法。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决定，中方的反应。那么杨博士也继续提到要继续把这个工作推展开来，所以有很多人在问，那么下一步这个所谓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它可能会影响中国在美国或者在世界各地的哪一些机构？很多人说到孔子学院，您个人认为下一波它可能应该要扩及到哪些中方在美国的一些机构呢？
对，首先就是在媒体方面，这个仅仅这两家还是远远不够的啊，有很多其他的媒体包括网站也应该被加入进来。其次呢，就是很多很多其他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学院。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报道，就在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有议员提出要让这个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啊。那也可能有更早的努力，就是现在关于孔子学院有很多报告出来，就是他不仅他表面上是一个这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实际上他跟这个央视一样，他既是一个大外宣，同时他也有间谍功能。对美国的这个学术自由已经构成了这个损害。还有其他的像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啊，各种同乡会啊，各种这个桥这个一些这个侨联啊等等，很多就是这种以这个民间组织出现的，以这个就是行业组织出现的各种这个机构啊，就是包括一些大学校友会啊等等，那在美国在这个西方它是大量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应该加以对这方面加以注意，加以研究啊，应该发动就是。各方面的力量去证实他们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跟这个官方这个资金的关系。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一些网友他们提出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黄耀廷的网友，他说中国当局审查别人的时候就是理所当然，别人审查一下中共就是政治化，中国人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全世界都知道最喜欢政治化的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在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任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驻美国的分支机构都可以归入外国代理人，美国新的举措还远远不够，应该禁止央视在美国的对公众的播出，除非允许美国之音在中国的播出，美国应该利用贸易战的契机来促成此事，实现对等，那样以后我也不用翻墙参加你们节目了。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他说，广告宣传的背后往往先有好货色，中共宣传的背后却是落后残暴过时的共产主义，也就是造谣。 还有这位署名叫若人张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的新华社和央视从来不是媒体，而是披着媒体外衣的情报机构。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先请杨建立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中方有没有可能采取报复措施，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在俄罗斯的这个 RT 电视台被要求这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呢，那么俄罗斯方面也把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九家美国媒体列为这个外国代理人，所以现在就很多各方都在说北京有没有可能采取报复措施。针对这一点，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是没有进行评论的。但是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大环境下，您觉得北京最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杨博士？
我觉得进行这个报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但是这只是一个这个表面上的形象的事情，就说啊，你这个限制我的媒体，让我媒体注册了，那你的媒体也得注册。这实际上呢，实际作用不大。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滕彪也提到了，他已经把外国记者当作间谍来对待了，一直就是把他当作间谍来对待。而这个外国的记者在中国没有完全的采访自由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外国的记者在中国做了采访，没有办法在中国进行做任何的报道，没办法见报，这个开报纸，也没有办法见电台，只能拿到这个国外来。你一封网，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中国人看不见了。实际上，他如果做了惩罚的话，要求比如说美国之音啊，这是美国国会所资助的一个媒体了，注册为政府的什么外国代理人身份的啊，什么都可能他会这样做，但是实际本身也不会影响。啊，美国之音很多，本来美国之音就没有更多的自由嘛，在中国，所以呢，我觉着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政府怎么做，可能要比平时稍微谨慎一点。虽然表面上他的这个用词措辞比较这个强硬啊，说我们要打到底啊，什么不怕等等，但是真正的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中国方面这个能够承受多久，还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怎么来回应这个司法部这次要求中国媒体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身份的这件事情，怎么进反应，应该是一个大的对美战略的一部分，可能不是一个发言人随口就可以说出来一句话。
滕彪律师，我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除了谈一谈说中方可能会采取，他们能有多大的空间采取多大的回应，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提到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就是现在来说不仅仅是在媒体方面，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这样的反制，实际上从经济上，从媒体上，甚至很多人说现在已经从意识形态上，美国已经了解了必须要来反制中共。那么 BBC 的报道甚至以这样的标题为标题，他说呢，这个美国司法部的决定再就显明了美中之间的这场对峙呢已经在不断的延伸开来了。您的看法呢？
对，的确是这样。那这一次也是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啊。那这个就是美国这个要再往远看，从89年之后，90年代初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它实际上就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这个假设基础之上啊，那就是对中国的这个认识，对很多问题的这个认识，实际上是比较天真的啊。那中国不断的在贸易，在意识形态，知识产权，等等各个在人权方面啊，不断的这个和西方发生冲突，所以有这个现在的这个贸易战，有了这个把就是这种两国的冲突，就是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媒体，包括学术，包括这个可能会有其他，包括军事等等各方面。那这个表面上是两个国家就是在争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样这个就是国家之争，实际上并不这样，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之争啊。那中国这样一个压制言论啊，就是侵害人的尊严，这样一个就是不民主的体制和这种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它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冲突。那接下来的就是各种冲突，各种这个就是措施，那都是这样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就是冲突的表现。
我想节目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我们的杨建立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就是 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新华社，对这个环球电视网来说，我们就以这个去年的这个俄罗斯的 RT 电视台来说好了，他们在去年底登记注册之后，今年的4月1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关的播出就全面的停止了。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未来新华社与这个环球电视网，它是不是也可能走上像这样的一个结局，甚至缩编，或者它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他们的运作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中国政府会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很多的媒体你看不清楚，表面上不知道背后的资金从哪里来的，注册人到底是不是政府根本看不出来，他会把大量的资金在运用的这方面来继续他在美国的这个运作，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但是表面上来看，这两个大媒体的运作将会这个在美国缩水是肯定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借着这个节目讲一下的，也是我们一个相关的工作，就是很多中国的记者，他不是在美国的记者，是中国的记者，官媒记者到美国来进行采访，都是拿的这个什么旅游签证，但是他做的是一个替政府工作的工作，这个我们的法律团队也正在研究怎么来追踪这些人。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还有滕彪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贸易战升级，中国是否已经子弹用尽，也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